浸润书香，书香校园，潮声广播社与图书馆合作的广播栏目《我想读书给你听》，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我想读书给你听》专栏将挑选各色经典书籍选段，与各位听众朋友一同在繁忙之余分享读书的快乐。认知、情绪、人格与动机，多种心理维度交织作用，共同勾勒出了人类心灵的完整图谱。心理学为困顿心灵提供科学庇护，是迷茫时刻的理性导航。而在人类探索自我的漫长征程中，理论与实证的碰撞融合，使心理学成为解读行为、滋养成长的生命哲学。心理学的研究直面人性的复杂深邃，其发展之路也见证了人类从外在观察到内向探求的认知跃迁。心理学的应用正重塑着我们理解自我、应对世界的方式。本期《我想读书给你听》栏目，我们将通过自卑与超越的经典选段，走进这门既严谨又温暖的科学。它不仅解析我们如何感知、思考和感受，更帮助每个人构建起真正属于自己的稳固而积极的内在世界。
自卑情结作为个体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已经闻名于世了。很多心理学家对于这个名词都表示认可，
并将他们自认为合适的方法运用到了实际当中。至于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了这一名词，或者运用的时候是否做到了准确无误，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比如说，倘若告诉一个人他在受到自卑情结的侵害，这样只会让他更加自卑，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克服这种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对症下药，找到在他生活模式中令他沮丧的环节，然后在那一点上不断给他勇气。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自卑情结，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是有待改进的。假如我们每一次都能勇敢地寻找到适当的方法来克服困难，就可以摆脱自卑感。没有谁能够长久地忍受自卑的困扰，他必定会想方设法消除不好的情绪。就是算是一个人已经丧失信心，不再相信踏实的努力可以改变现状，他也不能容忍自卑的感觉，他还是会想办法自救，只不过他的做法都是徒劳的罢了。他的目光总是锁定在如何克服困难上面，却没有想方设法排除万难，反而以一种优越的姿态进行自我催眠。这样一来，他的自卑情结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引发自卑的因素依然存在，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是自欺欺人的可笑行为，他的压力反而会越来越大。假如我们不去解问题的实质，而是简单关注他的行为，会误以为他是盲目的，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计划性。他虽然也在努力让一切变得合情合理，却并没有坚持改善所处环境的信念，他的行为将这一点暴露无遗。假如他觉得自己不够坚强，他就会躲避到一个会让他感觉良好的环境中去。他并不着眼于锻炼自己的能力，而是想让自己在自己的心中显得坚强一些。他这样自欺欺人的努力只能换取一丁点的成功。假如这样的问题挥之不去，或许他会变成专制的暴君，刻意维护自身的权威性。他可以自我催眠，然而自卑情结却从未改变。那些旧有的情境会潜伏在生活中，依然会引发他的自卑感，这便是所谓的自卑情结。
我们知道，自卑可以促进人类地位的提升，它本身并不是变态的。
比如，由于人类觉得自己无知，而对未来的预测却是异常美好的，人类必须努力改进自身所处的情境，于是，他们努力地控制自然， 努力探求宇宙的领域，这些做法便促成了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其实在我看来，自卑情结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倘若我们邀请一位外来的客人观光，他一定会发出一些感叹，人类一定是地球上最弱势的群体了。看，他们建立了各种团体为了获得安全感，他们做出了各种努力为了防风避雨，他们建造房屋为了抵御严寒而穿上衣服。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在某些领域是比较弱势的。我们不像猩猩或狮子一样健壮，地球上很多动物都比人类适合单独应对生活中的困难。虽然群居与团结也是解决困难的一种方式，然而人类却比其他动物更加需要合作，因而是脆弱的，需要长期的呵护和照顾。而任何人都是从婴儿发展而来的，若是缺乏了合作，就只能被环境所限制。因此我们认识到，假若一个孩子没有学会与人合作，他就会越来越悲观，逐渐发展成牢固的自卑情结。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与人合作的人，也需要面对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棘手问题。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完全全地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人生苦短，人类是脆弱的，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却始终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却不会满足现状，止步不前。不管怎样，我们始终要奋斗，但是只有与人合作，我们的奋斗才是充满希望并且有意义的。
我想没有人会怀疑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是永远无法达到生命的终极目标的。如果一个人或者整个人类的生活已经达到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程度，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完美的环境中一定是非常枯燥无味的。我们可以推算出将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明天是不存在任何风险和意外的，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那么对于未来，我们也就没有什么期望了。其实生活的乐趣主要是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每件事的发展，那么也就没有了讨论和发现的必要性。这个时候科学也就走上了末路，宇宙对于我们来说也就只意味着一次轮回，曾经让我们感到愉悦的艺术或宗教也将失去意义。幸好我们现在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走向末路的，我们奋斗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我们也能够不断地发现新问题，并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我们大多数人都曾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感受过自卑那沉重的一面，它诱使我们逃入自我编织的优越感幻梦，用虚张声势掩饰内心的无力，甚至试图通过控制他人来获取片刻的安全。这条道路看似是自救，实则却是在心灵周围筑起了一座孤岛，让自卑感在寂静中愈发根深蒂固。然而阿德勒更伟大的洞见在于，他指出了这条锁链本身就是通往自由的钥匙。他温柔地将自卑还原为人类处境的一部分，正是感知到自身的无知与脆弱，我们才萌发了科学与艺术的种子，正是承认个体的局限，我们才学会了建造房屋，组成社群，彼此协作。自卑并非需要被彻底铲除的缺陷，而是我们追求卓越、创造文明的原始动力。最终，这段文字带给我们的最大慰藉与启发是：超越自卑，从来不是一场孤独的战争。真正的超越并非走向完美无缺的优越，而是有勇气接纳自身的不完美，并将这份觉察转化为与他人真诚合作的善意与能力。当我们停止自我对抗，转而望向共同的目标，自卑所代表的渺小感 便在我们所构建的连结与成就中找到了它最深刻的意义。
自卑与超越是阿德勒从个体心理学观点出发阐明人生道路和人生意义的通俗性读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曾追随弗洛伊德探讨神经病问题，但也是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的心理学家，著有《自卑与超越》《人性的研究》《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自卑与生活》等。他在进一步接受了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后，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了改造，将精神分析由生物学定向的本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适逢第3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图书馆推出《阅读：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心理学相关书展，我们诚邀您暂离喧嚣，在心理学经典中寻一方宁静，于字里行间觅得理解与疗愈。周二晚5点到5点半，无论你是独自一人闲庭漫步，或是三两好友结伴同行，无论你在校园里的哪个角落，当广播响起，希望你为我驻足聆听，聆听的来自书本的声音，让我读书给你听吧。隔周周二晚，我们不见不散。